是给了巴黎塞人，不光是巴黎塞人，是那个加马列门下受教，不光加马列门下受教的，他并且遵守律法，他非得对比方说说，对于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哎呦，这句话子好厉害呀、啊！是无可指责，反正律法上所讲的条件我都遵守了。但是结果发现没有用，这就是导致用不能够解决他的难处。外头更瘦了，照样里头有肉体和败坏。你问他瘦了没有？你们外邦人没有瘦啊？我犹太人瘦了，瘦了有用没有？瘦是瘦了，还是没有用。到圣殿都有，人家荣耀在不在？圣殿有，荣耀不在。你凭着以前的历史记载，哦，当初所罗门在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了殿上，神连祭司都不能葬礼了，哦，好的不得了。今天呢？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了。我也常常想到我们中国人呢，就常常去说我们中国欲望历史。哎呦，我们中国的欲望历史多辉煌，我们欲望历史多荣耀。今天呢？今天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这个不是从前事情，我们可以忘了，乃是到底是我们身上有实在果效没有？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律法这一些没有用，没用。他的经历中就体会过来是没有果效的，那么神为什么给律法？这句话就矛盾了。你这个不能打打打把你像犹太人打两个耳光可以，不能打到神身上，你再打到神耳也脸上去了。那么律法是神给的，这个律法没有用呢？神怎么开我们玩笑呢？他就给我们看见说，律法是指令基督说的，指令基督说的。神所有一切的工作和恩典，乃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才给我们的。所以他的第三章都是很厉害的争辩，我请大家看看好吧。哦，保罗就争辩起来了。保罗是全世界最好的律师，争辩起来，把你的理由都抓得牢牢的，然后来给你辩驳，把你驳得了是没有话说的。我们看看好吧，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家常话对你们说，照着人家常话说，实在是人家文乐若已经的定了，就没有能废弃和加深的。那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对不对？这犹太人的根基啊，犹太人夸耀我们是犹太人，什么？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哎呦，这句话讲尽了，里头个大拇指头就出来了啊！所以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我在里头有份，你不是没有份。你们外邦人，这犹太人你是狗，不是儿子，我犹太人是的。所以犹太人觉得好了，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这个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一个人，就是基督。神的话没有错，都把神的话都错掉了。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应许的神已经成全，神要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的确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你不要搞错了，神说那个子孙指的一个，这一个呢，我们中文圣经不容易读出来，因为他当初说子孙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只从多数的话呢，那我这个犹太人我有份。保罗的旧约圣经提出的是单数的，是指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乃是指到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律法中间所讲的一切，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才能够成全，不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空洞的。不能把神的意思推翻，不能把神的话说不算数的，神的话还是确定的。不过一切的事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的加拉太书的里面呢，他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你比方说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称义就是蒙神悦纳啊，不被称义是被神所定罪，被神所弃绝。现在不被神所弃绝了，神能够救上我们的 神能够喜悦我们呢？这是根据什么？一般人的领会都是根据行为，你照着律法去做，你就能够得着。但是保罗说不，乃是根据信，根据信。那么岂不是把摩西的话都已经说了吗？是根据行为的吗？保罗就给他提出来，乃是神称义头一个的榜样的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摩西的律法还没有了。摩西的律法也是亚伯拉罕的430年以后才有的。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不是根据律法，是根据神的应许给的。神这个应许不会因着430年之后的律法而把它废掉的，应许还是在。律法不过是外添的，律法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神才把律法签上，不是叫我们靠律法称义，是叫我们因着律法知道自己的罪，好把我们到耶稣那里去，这是据文。所以他下面怎么告诉我们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是我们颂蒙的师傅。我们看第三章好吧，第三章的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颂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啊。或者我稍微轻松一点，有四件事情做一个比方，或者能够更加了解一点啊。这里有好多年纪比我大的，我想你们的经验比我多，不过我个人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已经够多的了，就是管教儿女。哎呀，管教儿女啊，我常常听见有一些人劝我说，告诉我说，儿女应该怎么管教，怎么管教，怎么管教，有很多道理，我都看看他，我都看看他。有的人呢，真的是太迟钝了，还要讲，还要讲。我意思，你孩子还没有了，叫我什么？你不懂的，书看的都是理论，也没有用的。等到你孩子了之后，你才知道了，你理论那一套才没有用了，才没有用了。孩子的生长，今天你会看见圣经的教训啊，现在世界的教育能够给我们看见的，需要管教。美国以前有许多的人觉得孩子怕摧残他的天分而不管教的，也不是鼓励的，那是错误的。所以我的孩子有错的事情先给他讲解，讲解了就不听，再给他警告，警告了再不听就打了，但是打到有轻有重的，所以打了啊。我们那个孩子事情啊，哦，伤透脑筋。常常孩子事情是真的不听话，气到一个地步，哎呀，打了狗，孩子也难过，就我们父母更加难过。哎呀，有的时候啊，难过到一个地步，特别是我内人，现在孩子大一点好多了，气到一个地步啊，回到房间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说何必呢，何必呢，打孩子生气要假的，不要真的，你真生气也没有用的，但是孩子那些不能生不生气的，不生气也没有用的，你要假生气，这孩子那些凶得不得了，心中实在是没有事，回到房间走，照样睡觉，照样吃饭。那么他这里开玩笑，我说不，孩子打不好的，孩子打得好现在都是好孩子，哪一个父母不打？打得好，打不好的。如果打得好，别的事情不要来了。我告诉你啊，但是还要打。打是什么？打只会叫他发现他下次还会不听话。你打了就不听话了。你这么好的孩子，就说我的孩子没有一个这样，你的以后有孩子这样，我也不相信你有这样孩子。打过了之后，再背过的时候，他还会不听话。他以后有一个里头的症状，就他知道这个病不该做，他还会去做；知道这是错，他还去做。啊，哪有一天他听见主耶稣的福音，接受主了，他就改变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孩子是什么？圣蒙的师父，什么功用？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把基督那里接受救恩了，生命改变了，生活就改变了。这是神啊，用这个方法。律法是什么？ 打我们打不好的，犹太人打好了没有？打到最后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你看要命不要命的，
连一个都没有，律法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么神界律法是什么？就在一个都没有的里面，才叫人认识自己的败坏，才叫人羡慕弥赛亚基督来到。等基督来到了，到基督，基督哪里就领受了基督的救恩，这叫加勒太书。大家好，说加勒是什么呢？基督的救恩应付律法是不能应付的。那这一个你会看到，主要的是解决了当初犹太教参着的主耶稣救恩中间所有的搅扰和难处。这是加勒太书。加勒太书写过了之后，我们还看见他以后就写到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这是他的以弗所。我们提过了他的以弗所的时候，他有三面，在这三年的时间的里面，他听说在哥林多教会中间有许多事情发生，这一个事情发生呢，叫保罗的心很难过，很难过。我昨天已经提过了，保罗做工啊，跑了好多的城市，好多城市的教会，最叫他喜悦的是腓立比，最叫他头大的是哥林多。这个是什么呢？当初时代中文化最高的哥林多。是的，我侍奉主也一定是经验的，越是大城市越有头脑的人越难办，越难办。不要说是教会如此，社会更是如此。我如果不是主给我负担在纽约，我就不住纽约。哪一个城比纽约都好，一小的城就好，一小的城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各方面关系都好，大城是麻烦。但是呢，神给保了一个负担，叫他关心到哥林多，有难处发生了。尤其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会找得到最少有十个和十一个问题，是哥林多教会中间所发生的难处。这些问题头一个问题，乃是有的人注重彼得，有的人注重亚波罗，有的人注重保罗。所以注重是有理由的，注重彼得因为他的使徒中间是有名望的，注重亚波罗因为他解经解的最清楚，最有头脑，他的清清楚楚明白的。注重保罗，这个保罗做工很有能力，各种有各种理由的。结果就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一帮的人还谈得很好，那一帮的人又很靠近，还有一帮的人又是另外一帮另外一党的。所以这个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一帮的这个不对，他们有超出的一派是属于基督的。哥林多教会中间有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有属基督的，这个分门别类在哥林多教会中发生。找这个难处怎么办？这个怎么办？保罗就要解决这个难处。晓得在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一个第二个难处发生，他们要用罗希腊人的聪明头脑，是已经发展出来希腊的哲学去了解神的事啊。我们去到哲学方面的事，大家会发现啊，中国的哲学大多是重点伦理，这特别是孔子以后所带下来的。希腊的哲学在伦理方面那么不没有像中国那么注重，希腊的哲学那是注重到在人宇宙中间的人生的意义与宇宙中间的灵界的世界，所以他能对着那些各种不同的神的观念比中国人要注重的多了，要注重多了。他们就要用人的智慧去考察这一个宇宙那个灵性世界中间所有的光景，所以他们依然是如此。听见了福音的时候，也用他的头脑来明白这件事。保罗也告诉他们，你们的聪明没有办法理解什么事，人的智慧不能明白什么，神也不能让你们明白。所以保罗就能解决，那么不明白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他们的问题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中间第四章节里头再有一些问题发生，第五章节里头再有问题发生，一章一章节里面的都是一些问题临到他们的身上。 你比方说他的第六章这里头有个问题发生，就两个弟兄打官司，打官司为了钱财的问题打官司，那么到底打官司的时候基督徒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可以看到第五章这里头他们一个问题发生，乃是的弟兄姊妹在聚会中间到底应该怎么的处置，在聚会中间到底应该的怎么的聚会法。这哦不，我说错了，第五章这个难处发生就他们弟兄中间有人犯罪，娶了他的继母为妻的，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哥林多教会让我用爱心来包容，保罗就很严重的责备他，我人不在你们那里，我心在人在你们那里，我已经定罪了这样的人，应该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教会魔鬼败坏他的身体或者他的灵魂的主耶稣面子的时候可以再去，你们这种爱心都不干的，都是教会完全用爱心了，反正不能够包容的。你会看见保罗哥林多教会有好多难处发生，那么这些难处发生了怎么办？你会看见更多前后是什么，他给我们一个答案，基督与十字架是教会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问题的不重要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能够导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格林多后书第二章中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其他问题都解决了。你比方说关于他们分门别类，人主动这一个主动那一个，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保罗怎么说。我虽然保罗是撒种，亚波罗是浇灌，但在神面前算不了什么，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底下我们完全被埋下来的，只有基督的高举，不是在于保罗也不是在于亚波罗，我们做工的人都要照着我们在神的侍奉到有一天受神的判断，你们没有资格判断我们，只有神论断我们，你们不要论断，我们也在你们教会中间是做你们的仆人，不是做你们的主人，你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属于你们的，我们是做佣人的，不是你们的，你们是神的儿女，才是神所看的宝贵的。你会发现基督基督就不是这样，这个基督教都是属于牧师的，属于牧师的。这个基督教里面说哪一个教会，他们把牧师名字就提了。我这个人啊，也是祸灾祸灾，都是祸灾。人家人你如果说，哎呀，你在哪里聚会啊？哎，我在林三刚的教会聚会。这个人该死该死了，什么林三刚教会？天下还有林三刚教会，应该想火回去了。只有主耶稣教会，神的儿女啊，听见吗？好像这么好。看见一个人是传道人就尊敬他三分，我说你们下尊敬的，哎呀，这种事保罗并不是这样的，保罗能说你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属于你们的，我们不过是个佣人来服侍就是了。这是保罗自己放在十字架底下，不是叫人被十字架自己高升的，是自己放在十字架底下的。你会看见保罗的第六章的里面遭到人打官司，人为了钱财的争吵，所以就打官司打到外面的地方去了，保罗头一个才动他。难道教会中间没有个智慧的人来判断这些事？你们的弟兄高中已经不该了，还告到不信的人面前，不信的人是我们看不起的。为什么看不起？他的法律根据当比我们好了，他的地上有许多的学问比我们好了，但他说用世界的标准，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标准的，你怎么可以用不信主的人来判断基督教的事呢？不应该的。那么好了，请问你保罗，那么基督是怎么判断法？基督的判断，你为什么不吃亏？这是保罗的判断，你还要搞什么教呢？吃亏就对了，吃亏就对了，你要怎么样？你这是不讲理的，是的，是不讲理。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你被基督所充满了，你看见你是亲爱的弟兄，你甘心情愿吃亏的。这个地方在人世间呢，我常常说一个人呢聪明的话不要有孩子，一有孩子了倒霉倒了一辈子，倒霉倒了一辈子。看见孩子的时候，连一个老人呢年纪到七十几岁的，哎呀，为了孩子服务，为了孩子劳苦，孩子不要你帮忙你还不够是的，哎，你是高，你是爹爹累了你才高兴的，这叫什么？这叫一个人的爱，爱就是吃亏的，甘心吃亏的。 甘心服务、甘心牺牲的，这才叫人的伟大。基督徒也是如此，
也是
甘心为一个弟兄指挥，甘心一个牺牲，是基督和十字架来解决弟兄告状的事。
什么告状法？他说给你算盘算一算，给你道理争一争，也是用这个来解决的。那我们看见这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和《后书》。
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了之后，他的那一段过了之后，他就到了哥林多去了。在哥林多我们已经提过了，他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住了三个月。在住三个月的里面，他在那里就写了《罗马书》。那个是大家注意的，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去过罗马，还没去过罗马，但是已经有一些人，头一批是五旬节的时候，是使徒行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耶路撒冷降临，那个时候刚刚他们过五旬节，有天下各地的人到耶路撒冷过节了，其中包括罗马来的犹太人，所以那一帮的人就也是五旬节蒙恩得救了，他就回到罗马去了，就把福音开始带到罗马，他带到罗马了。这是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过来了，啊，可能有二十年时间过来了。等到以后陆续那些有人到罗马，因为罗马是当初的罗马帝国的首都，进去的人是相当多的，是罗马的弟兄姊妹教会已经渐渐人增加了。但是罗马那个地方人增加了，蒙恩的人增加了，没有主使徒到那边去。罗马这一个地方是成了一个交通的中心，在地上政治的一个的中心，所以它有相当多的影响力，而圣灵方面的却没有一个使徒到罗马把神的话仔细给他们讲。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保罗就安定下来，仔仔细细把主耶稣的福音讲明给他们看见。所以罗马书是什么呢？神全备的福音，全备福音。这个是为什么缘故？当初圣经编的时候，我相信圣灵把罗马书放在所有书信中的头一本。罗马书啊，是从人犯罪被神定罪光景讲。讲就讲到了我们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叫做称义，再讲到了称义之后圣灵给我们的工作，去掉我们那个罪性给我们难处，去掉我们律法给我们捆绑，去掉我们自我的那些罪，就我们这一个人就渐渐的成圣。在成圣过了之后，还要这个许多的环境做，就我们能够磨成主耶稣的模样而进入到荣耀。所以罗马书从哪里讲起呢？从一个人犯罪的光景讲起，一直讲到荣耀，全部都讲了，全部都讲了。在荣耀的光景的里面，还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到底怎么生活。生活两类，教会中怎么生活，家庭社会中怎么生活，罗马书都讲了。这罗马书是什么呢？是全备的福音。这个罗马书比加拉太更详细，加拉太是专门应付为了犹太教的律法给他搅扰了，把耶稣基督救恩来应付这个难处。罗马书不是，罗马书没有难处发生，罗马书安安静静下来的，写了一篇书，写一个论文一样的，仔细的完全的把救恩各方面的光景写明给他们看见了。那么这样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按照真理的大概来说应付人的需要的，那个时候已经完了。好，他这样过了之后，我们看到他第三次往外布道，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了就送到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有两年。在这两年的之后，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救恩这一方面来说，保罗没有新的领袖。你会看见从腓利门以后所写的东西，关于主耶稣到地上来说成功的救恩，没有新的领袖。所有的领袖在前头都已经讲了， 那么他神把他放在两年这个光景中间，神做什么功呢？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的带领，就是渐渐叫他脱离掉他当初的时代，当初做工的环境，当初所做工的教会，而超脱过来，来看着神的宇宙中间所有的旨意。所以我昨天从这个地方出来提了，必须要看见这里一个转机，这个转机。从那一个的转机过了之后，他就到罗马去关着监牢，他写了四本的书。这个的次序很难排，这个次序我们去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得清楚啊。这一本书是一本很甜美的书，腓利门的书在真理上没有讲了多少，腓利门的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啊，乃是在圣灵的风上已经认识的这么清楚了，他在该撒利亚的监牢的里面也已经被成进一步的看见了神永远的旨意了，超脱时代性的，超脱到工作范围性的。但是这个人他是非常有亲切感，这个是不是他还是在教会中间和弟兄姊妹在神家中一同做儿女啊？我还得在另外这个角度上还能领会一点啊。你看在基督徒中间呢，有的人说的事情糊涂很马虎，用另外一个套话说很幼稚，很幼稚。有些基督徒呢，哎呀，设定上有过追求的时候啊，哎呀，一提到一个题目头都是道，讲得很清楚，圣经也了解得很清楚，叫你佩服。不过佩服来佩服去啊，叫人的感觉啊高不可攀。这个人呢很深奥，这个人讲起话来也教训人的，这个人讲起话来一讲一个语气就表明说什么都不懂，所以他懂，哎呦，叫人受不了。叫人受不了，亲爱的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怎么讲？使徒保罗蒙了这么大的光，使徒保罗有这么深刻的工作，使徒保罗工作有这么广泛，在他在监牢的里头看这个年轻人叫安尼什么，才分在他得救了。得救这个人是个逃奴，努力逃走的，在被杀了别的案子被关起来的。把这个案子消的时候被放出来，又回到主人那里去。罗马人的规矩，这样的逃没回到家中，主人可以把他打死的。那么他已经成功的得救了，他又回去了怎么办呢？保罗就知道带一封信给他的主人叫腓利门。腓利门是怎么说？不再是奴仆，乃是亲爱的弟兄。哎呀，你觉得真美。保罗啊，他一见保罗说，按照我的年龄来说，我可以祝福你腓利门行何以事，但是我宁可凭着基督的爱来求你接纳这一位安息末的逃奴。哎呀，你会看见的，保罗这么高的一位弟兄啊，不是高不可攀的，还是跟人相亲相近的，很亲切的。所以腓利门书的里头啊，真理上没讲多少，腓利门书给我们看见，甚至神一个很好的榜样，有被神这么的做了，还在弟兄姐妹家中亲切的感觉。所以这是一本的书，就我们看见不是在真理方面的，但是他这三本的书是很重要的书。以弗所、哥罗西和腓立比，特别是以弗所和哥罗西。我想你我们大家读过圣经的人会知道，新约有几本书难读，最难读启示录。我常常劝查经班不要查启示录啊，有的查经班就查启示录，哎呀，查到有一天呢，灵修你来帮助我们吧，他说我们启示录查的又会有糊涂。我说谁叫你胆子这么大查启示录呢？你自己遭殃，怎么胆子这么大了？圣经没有好好读读启示录去了。启示了，你必须把圣经65卷读过了，好好读过了，才能读最后一卷启示了，66卷。前头没有读的启示了是自己当掉的，自己是自己为难的。这个启示了是难的，希伯来是难的， 希伯来书你如果不懂得旧约的背景，希伯来书不容易领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最难的是以弗所和哥罗西。以弗所和哥罗西难的什么呢？多大一个地方，在云里雾里已经不知道能到哪里去了。以弗所同一上帝的创世之前的，哎呀，我们对创世之前都摸不着，这创世之前在哪里的？像创世之前的，以弗所讲到基督的奥秘的，以弗所讲到神的永远不朽定规的。以弗所不是像哥林多一样的，什么教会中吵架，他是吵架也不吵的，有什么好吵头的？这个永远的里面的，以弗所是怎么？我刚说，脱离了当时的环境，脱离了超脱的工作的范围，来看见神在宇宙中做什么事。就看在神在宇宙中的时候，创造万物之前已经有个定规，有个目标。在你争取目标，有个按部就班的计划，而这一件事是以前向的人隐藏的，在旧约的里面人不太知道。保罗啊说了很重要话，这以弗所第三章就说，我写信给你们，你们读过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没启示像如今启示给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圣使徒谁？就是他，是他，他启圣旨启示给他了。而这个奥秘，那是神在创世之间所定规的，要去借着教会，这天上之正的掌权的，这是神百般的智慧。哎呀，这个奥秘啊，得这去学，只有保罗能够写得清楚，保罗写清楚。那么这个奥秘呢，按照仔细一点来讲，基督与教会在神永远旨意中的地位和它的意义。神为什么创造万物？神为什么在宇宙当中有这么多的演变，有这么多的故事发生？啊，常常有些青年人就问我说：“哎呀，你们这个基督教的花样太多了，什么神造了亚当夏娃，什么树可以吃，就分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就要死，这个神也太小气了，吃两口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吃了之后就犯罪了，哎呀，又是赶出去了，啊，什么又是洪水，啊，又是什么摩西，什么又是大卫，最后还要闹神，叫神儿子亲自到地上来钉，还要钉十字架，都太麻烦了。为什么当初不把魔鬼消灭，什么难处都没有了？哎呀，你这么多麻烦做什么呢？哎，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大概你做神了，神怎么做神了？神有他的智慧。这些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的，都在神的计划打算中间的。神这一个计划打算中间到底为什么？他的计划和打算呢，有一点叫耶稣基督在万有中间充满，在万有中间显出荣耀。到那一天呢，万有都是耶稣基督的同归于一，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都复活，把荣耀都归给他，这是神当初说的旨意。在这一个旨意的里面，神要做成这一个，把当中有一个的阶段叫做教会啊。你会看见神所造的是万有，包括各种的动物、各种的植物，包括我们其中的人。这其中的人，这是叫万物哈，这叫人类。在人类的中间选出一批的人，这个叫做教会，叫做教会。在神要把他将先领到教会的里面，在教会的中间得到了荣耀，然后把这个荣耀领到了万有的里面，到万有的里面，然后基督在万有中间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到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个以弗所和哥罗西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创世之间所定规的，最后所要达到的，以及当中神所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是注重的基督与教会，基督是目标，教会是过程，这个凭借和这个过程，到最后那个基督在万有中间显出荣耀， 过程里头，先提这个教会中间举元首举首位，然后就望游中间举首位，这是以弗所和哥罗西。现在讲以弗所哥罗西的里面，他就写了一本腓立比。腓立比给我们看见的，在这种高超的旨意里，在这种神做工到我们带领进到十天的境界里，我们基督的生活是怎么一种生活？不是单单理论，不是单单目标，是在我们生活中间切身所体会，也实实在在活出来的。这是腓立比，所以腓立比书是讲到十天的生活。那么你这样去看，就会发现了，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这三本书所讲的，与前头加拉太、林前、林后与罗马，它的内容上进步了，内容进步了。它是根据以前所讲的主耶稣的福音、救恩，进一步的看到永远的福音。好，写过腓立比了之后，以后他在罗马的监牢被放出来。他放出来之后，保罗到各地去做工。我们看在这里第五章图里头，我想你们回去看就可以了。释放之后了，他有点的行踪，他那个的行踪可能他曾经到了西班牙，这些有确定的，他甚至又回到了马其顿，又回到了亚细亚，他叫格里底那些地方去做工的。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他就写了两本的书，一个叫提摩太前书，一个叫提多。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里面，我们会看见保罗他所注重的不是在信仰和真理，保罗所注重的乃是在于那一段做工的人，做工的人啊，而这一段做工的人是他所关心的，是他所带领的，他的后辈，他的后辈。我们按照大体来说，保罗是很忠心，忠心耿耿的，各种的难处、各种的需要的里头，他都担当。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呢，就怕有的人懒懒散散不忠心，忠心的人是怕一个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担当，这忠心的人难处。使徒保罗他神带领他，啊，这样忠心侍奉主的时候，他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必须要叫年轻的一帮人起来，来接棒，带着他们再往前去侍奉。我常常说诸葛亮先生的话，有一句话我是不佩服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在政治界不是好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家都亡了怎么办？不能死而后已，你鞠躬尽瘁还要栽培着后期的人来，不是死而后已，叫他们承担起国家的责任来再往前去。当然了，诸葛亮先生他也是也一直要扶持姜维，是吧？我这个三国演义我不是忘记了一趟啊，错了那个，但是扶持不起来就是了。后来整个大众为难就是了。使徒保罗到老年的时候，特别的注重到来带领提摩太和提多，那么还当然还有别的人，在这样带领这里头，保罗来教导提摩太、提多做神的之事，该怎么做的？说人的事，现在就要知道，有人就有工作，没有人不可能有工作。今天你会看到2000年来，不是一个组织带进核心，那是有人带进核心。你会看见马丁路德的时候，那是这个马丁路德着了，真理上就往前去恢复。讲维斯利的时候，威斯利得多了，神儿女中间有个大的福星进来了。像陈弟兄这几天讲到圣诞节的，神得到一个圣诞节，你会看见福音不光传到中国大陆，也到澳到南洋，有这么大的果效。有了人才能够有工作，所以保罗非常注重做工的人该如何。真理当中讲了，是吧？一般的福音在罗马书之间讲了， 这永远的计划，你不做格罗西就非得跟我讲了，然后就注重到这一帮人的身上。大家这样讲了之后，以后他第二次被抓起来，再抓起来关到监牢的里面，送到了罗马，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中间，他就写了提摩太的后书，更是从他心中啊最深处地方来有一些的话来嘱咐提摩太，好叫了提摩太以后承担起工作上的责任来，能够把神的教会带到往前去。那这就是保罗所有的信息啊。我想我们呢看在历史上一样的，历史上一个人所留下的果效，或者在他的工作的成就，或者在他的言论那个文章所留下来的。所以现在的用字呢，使徒保罗的身上他所写的那一些的书信，那些的话语，给我们是太大的宝贝，那都是宝藏，我们的神面前应该好好领受的。所以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我这样讲过了之后，弟兄姊妹对保罗书信该有个概念，这是一个次序上的。但是我讲完了之后，我去要求弟兄姊妹，你们按照这个次序把圣经好好的去读过一遍，再去领受了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欲望领受了到哪一个阶段啊？到哪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哥林多前后书过了？好比有没有把罗马书过了？如果你对罗马书都没有领会，能够开始读到以弗所和哥罗西了，感谢赞美主了。但是就是以弗所、哥罗西都读过了，你在神面前的功用上还不一定，可能你在查经班和教会中间建造了五分，拆毁了三分，建造也是你建的，拆也是你拆的，留下两分还是神的怜悯，神还要带领我再去做到后面的，有了建造而没有拆毁，而建造了更往前的。所以神借着保罗给我们一点教导。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最后请李定武弟兄带我们有点祷告。
我们现在在做今天一些的基础的一些素习，那我们在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基础能保罗活活的摆在我们前面，
是吧？
所以让他接着这样的活之主，以前的这些话语，把这些宝藏都交给我们，
是吧？
所以让我们有这些宝藏可以更能够明了你，也可以更能够侍奉你，
是吧？
把你的福音广开过去，所以给我们一颗心，走在你的面前，看着保罗这个榜样来跟随你。
对，
我们为保罗，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你给一些话语给我们谢谢你。
对，
就让我们诚恳的在你面前借这些话语来好好的学习，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来应用在职场上面的人。
对，
那么为这个，你给我们这些话语进行的学习，我们非常感谢，非常及时到访，感谢我们
的人。对。很对不起，我很盼望留一点时间大家谈的，这个时间也都用完了看看盼望明天能够有点时间是最好。好，我们就散去了，好吧。